改变不费力。第二章，明白。是种子，不是土地结果子。是神的话语带出成果。这是神通过撒种的比喻向我启示的第一个真理之一。现在，土地确实有它要完成的角色，它可以允许种子孕育出其所有的可能性，它也可以阻挡、挤住或者停止神的话语工作，但不是土地，而是种子能够产生这些果子。尘土，我们是这些土，我们的心要么允许神的话能够完全的主宰，或者我们因为对世俗的忧患、忧虑、钱财的迷惑和对其他事情的欲望，把神的话挤住。我们的心可以对神变得非常的刚硬，不给神的种子任何地方发芽。我们的心可以影响它的成长，然而是种子，神的话语结果子。我只是土地。创世纪二章七节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名叫亚当。我只是尘土，是种子发芽的地方。我供应温度和营养，然而是神的话来结出果子。我不像很多其他人一样，有很多自然的一些才能、学习、天赋、品格，或者好看的外表。但是神的话语改变了我的生命。是神的话语通过我的服侍改变了其他人的生命。神通过这个比喻向我启示了这个真理，他知道如今还在继续很深地影响我。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广播和电视节目设置成现在这样。我们会在一开始有10到20秒对这一天主题的介绍，接着我们会有10秒钟，我和我妻子会在山杨树中走过，同时播音员会说，欢迎来到福音真理。在30秒内，你会听到神的话语，我会谈论神的话语，引用经文，教导神的话语所说的。我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神给我这样的启示，不是我是谁、长得怎么样，或者任何其他自然的东西会为它影响这个世界。是神的话语改变人们的生命。我的月刊信件、教导的文章和书籍也是同样的形式。所有我发布的东西满满都是神的话语。如果你捅我一下，神的话语就会出来。在我生命中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。他在做工，生产果子。这是这个比喻所教导的态度。神的话必须种在你的心里面，使得你能够有效地去改变。如果你能够去跟随这个比喻的指示，你会发现如一粒种子种在土里会生长一样，你会发现你生命的改变很自然而然地发生。如果你领受神的话语，昼夜地默想它，它会改变你。神的话语会改变你的生命。心撒种到4种不同的土地上，与其对应的是人们4种不同的心。神的话需要种在你的心里面，土就代表了你的心。这4种不同的土地，只有一种能真正的开始结果子。粗略估计，在大部分的教会里，只有1/4的人会正常的给予和服侍，让教会能够正常的运作。3/4的人只是过来看着，接受给予的服侍，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参与在神的国里。这也可以直接与撒种的比喻所教导的对应起来。只有1/4的人会将神的话种在他们的心里，真正能够结出果子。在我们的圣经学校，我也观察到了同样的事情在发生。在大约25%的人真正的将神的话带进他们的心里，然后出去用神的话改变他们的世界。现在有更多的人毕业出去，在一定的程度影响世界。 但在查理斯圣经学校有四分之一的人有这样的经历。接受教导改变了他们的生命，然后出去也用神的话语改变其他人的生命。我可以大胆地说，在任何的组织里都是一样，大约有25%的人真正地承担一些责任，让事情正常地运作。虽然种下去的种子只有25%会真正地成长结果子，但种子不是问题。不能朽坏，神的话是不能朽坏的种子。彼得前书1:23，你们蒙了重生，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，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，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。如果你撒种在地上，有时候你会有一些坏的种子，种子已经被玷污或者腐烂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在它里面已经没有了生命。在自然的领域，很可能因为种子是坏的，当你种下这颗种子，可能不会有你所期望的结果出现。然而在灵的领域，神的话语就是种子，它是不会朽坏的。神的话语对于任何人都能够同样的工作。在所举的四种例子当中，种子都是不变的，变化的是土地。现在这个事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我有时候会听到有人说，我读了神的话，而且默想承认神的话，但是它对我没有作用。他们想说的是那颗种子是坏的。种子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同样有效，这与撒种比喻所教导的是完全相反的。神的话是不能朽坏的种子，它永远都不会不工作，是人教导它没办法有效的工作，是人的心没有允许神的话去发扬和释放它所有的潜能。随着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比喻，你会看到一些事情会阻止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。但是现在你需要看到这个真理，将它建立在你的心里面，永远也不要从它偏离，这是不可妥协的。永远不要有任何的疑问，这是一个确定的事实。神的话就是不能朽坏的，它一直是有效的。神的话从来不失败，我们可能没有正确的明白或者合适的应用它，我们可能没有按它所告诉我们的去采取相应的行动，但神的话语从来不失败。利己，当我还是一个刚刚起步的年轻基督徒，这个真理在我的心里成为活的，也点燃了我的信心。我默想这个比喻，我看到也全心相信神的话能够改变我的生命。所有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去看神的话，然后默想它，神的话会做剩下其他的事情。因为我相信神的话是一个不能朽坏的种子，因此我的生命发生了一个完全的转变。在我的财务方面，我和之前是完全两个不同的人。在我的身体方面，我行走在健康当中，我也看到其他人奇迹般的得到医治。因为我所默想的神的话语改变了我和人之间的关系。我可以追溯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任何事情回到他的话语上。真的很有能力，这是撒种的比喻所教导的。耶稣在马可福音4:15描述了第一种土地。马可福音4:15，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，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。一旦神的话语撒在这种类型的土地上，魔鬼就立即过来将种子从你的心里面偷走了。当有些人听到神的话语是种子的时候，然后他们想，如果他们将神的话语种在他们的心里，他们会看到奇妙的结果。他们认为这就是答案。所以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拿起神的话，然后所有的问题都会结束。确切的来说不是这样，实际上更精确的描述是说，一旦你读了神的话，并且当你自己委身于神的话， 开始默想它，开始自己明白神的话，那么所有你的问题只是仅仅开始。你可能不喜欢我所说的，但这是真实的。撒旦他不是真的去对抗你个人，他知道对于你自己来说你什么都不是，你不会对他或任何其他人有任何的威胁。你认为你是谁，或者你认为你有什么都不重要，离了神还有他的话，你永远都不可能真正的改变这个世界，也没办法对神的国度有一个强有力的影响。但是如果神的话语开始在你里面扎根下来，生长结果子，撒旦会被神的话语吓到，他会立刻过来抵挡神的话语，尝试将它从你的心里面偷走。不会没有征战。你可能会倾向于说，如果那是真的话，那么我就不要进入神的话语了，我不想成为撒旦的一个目标。我不是说你会失败，我是得胜的，但不会没有战斗。一旦你做出一个承诺去坚守神的话，当你决定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是第一位的时候，不要错误地认为所有你的问题都会结束，他们只是刚刚开始。然而如果你继续地站立在神的话语上不放弃，你就会胜利，你会成为得胜的人。但这不会没有战斗。提摩太前书6:12，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，你为此被召，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希伯来书10:32，你们要追念往日，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。马太福音13:18-19说，所以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，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去了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马太福音13:18-19。马太福音与马可福音关于这个记载有一点点不同，提到的路旁是很多人走路的地方，换句话说，尘土落下来变得紧实，种子只是落在表面上，而不能够进入地里面发芽扎根，如同会有鸟过来将撒在坚硬土地上的种子吃了。所以对于那些还没有将神的话语进入到他们里面的人，撒旦会立即的过来将神的话语从他们里面偷走。对于耶稣所描述的这个比喻中四种不同的人，只有这一种是撒旦可以完全进入的，魔鬼只能从这第一种人里面将神的话语偷走。再看看第19所说的，马太福音13:19，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，那恶者就来，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，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。换句话说，明白是能够允许种子渗入到你的里面，明白允许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心里面，这是允许神的话进入到你生命里面的门。如果没有明白，那么神的话永远都不会发芽。所以神的话需要用一种容易让人明白的方式来传讲。门，我很惊讶一些人尝试让神的话变得如此的难以明白。我真的有听到一些传道人认为去查找所有的角度，深挖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原文，能够帮助他们分享神的话语。当然可以做这些这样的事情，我自己也会去，有时候也会去查看这些。但是有些人将神的话语变得太复杂，大部分人都没有办法明白。耶稣做的恰恰相反，在我们现在看的撒种的比喻，他谈论的是能够让所有人都容易明白的事情。这是一个农业社会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撒种，他们住在这样的领域中， 耶稣使用了一个非常简单，人们都能够明白的事情来教导他的话语。然而，我总会看到有人认为，如果他们可以用一些别人不明白的话语，就能够彰显他们的智慧。他们谈论的方式是，你需要去查看一本词典，或者相信神会解释，才能够帮助你明白他们所说的事情。一些人真的认为这是非常好的服事，我相信恰恰相反。如果你真确切地明白一些事情，那么你应该能够用任何人都能够明白的方式来解释它。我不知道我是否达到这个程度，但这肯定是我的目标之一。很多人写信给我说，我将神的话说得如此的简单明了，他们能够明白。他们也提到，有些其他人，他们没办法明白。我们需要将神的话语呈现给人们的一个方式是，让他们能够明白。明白神的话语是允许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心的一个门。如果你没有明白，那么神的话语就会从你里面立马被偷走，撒旦会过来将它偷走。撒旦能够毫不费力地偷走神的话语，是不明白神的话的人。撒旦能够毫不费力地偷走神的话的人，是不明白神的话的人。你必须明白神的话语，以致你可以领受它。消化你的食物。作为一个神话语的传讲者，使徒保罗也明白，他说，哥林多前书9:22，像软弱的人，我就做软弱的人，为要得软弱的人。像什么样的人，我就做什么样的人，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。我尝试和保罗做同样的事情，特别当我在另外一个国家或者文化当中服侍的时候，我去过欧洲全部地区，然后美洲的中部，还有一些非洲和亚洲国家。当我到一个不同文化的地方的时候，我尝试用针对他们特别情形的例子来传讲神的话。我会尽我所能地让人们能够明白我所传讲的。不明白神的话，就像我将食物放进你的嘴巴里，但是你没办法咀嚼或者吞咽，只是待在你的嘴巴里，永远都不会进入到你的里面开始消化。基本上你可以有食物在你嘴巴里面，如果在某种程度上你从来没有将它吞到你的肚子里，那么你还是会饿死。有很多的人都听过神的话语，但是他们不明白。他们听圣经，但是他们对他们的意思从来没有一点想法，在他们的里面没有一个属灵的明白，因此神的话语没有在他们生命里面释放任何的生命和任何的营养。箴言4:7，智慧为首，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内必得聪明，或作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。你不仅仅是有正确的信息，你也应该有足够的聪明，能够去应用并将其在你的生命中付诸实践。撒旦偷窃，这是很多人都错过的事情。你是哪种？你听到有些人讲到觉得很好，你是那种你听到有些人讲到觉得很好，但是在30分钟或者1小时后，你甚至都没办法告诉别人这个人讲了什么。你从中没有领受任何事情，原因可能有两种，一个是传道人没有很恰当的来传讲神的话，或者你没有明白如何将这些真理放进你的生命当中。当你出了教会的门，撒旦已经把话语从你里面偷走了，这是一个不好的情况。你需要到一个程度，在你的生活中能够明白神的话语。这不是通过靠肉体读圣经或是听别人的信息，你必须专注在上面。大约1个月以前，我在灵修的时间向我的员工们来教导同样的真理。我强调神的话是如何的重要，因此有些人说他们想要一个圣经阅读的计划， 所以我们现在有的有员工在参与一个圣经阅读计划，在上一个星期他们已经读到了出埃及记30章附近。经文讲到了祭司的衣服、会幕建立的方式、不同的颜色、各种各样，大部分的人不会真的觉得有兴趣的事情。当我读到这些时，我禁不住会想我的一些员工可能会觉得无聊，因为他们读起来这些并不太兴奋，他们只会这么读过去而不去思考，可能不明白他们。当我们不明白神的话语，撒旦会从我们生命中将那个真理偷走。每段经文都富有成效。当我读这部分经文的时候，出埃及记30章12节跳到我眼前。出埃及记30章12节，你要按以色列人被数的计算总数，你数的时候，他们个人要为自己的生命把赎价奉给耶和华，免得数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有灾殃。现在这段经文对你来说可能不太重要，但在圣经中没有一段经文是无关紧要的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说，提摩太后书3章16节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与教训、督责、使人归正、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。每一段经文都可以对我们有益处，我们只是需要慢下来，可能甚至停下来，想想我们读到了什么。当我默想出埃及记30章12节，我认识到这是解释撒母耳记下24章和列王记上21章的钥匙。大卫数点他的百姓没有满足出埃及记30章12节所要求的，神降下瘟疫。如果你不明白出埃及记30章12节的真理，你读其他2章，然后会想，神啊，为什么你要将瘟疫降在以色列人头上呢？然后你会想，神的心意太难明白了。那是因为你没有默想这些经文直到你明白。你可以读圣经，然而因为这些不是一些你真正在那时候有兴趣的事，你会让它从一只耳朵进，另一只耳朵出来。如果你这么做的话，撒旦会来将好处偷走。或者你可以用信心宣告，所有的经文对于教导和督责都是有益的。在每一节经文里，我都能够学到东西。你可以看那段经文，打开你的心，默想它，让理解进来。当你将所有这些结合起来，那么撒旦没办法从你里面将神的话语偷走。灵里面的理解能够让你将点连接起来，你有的不是不连贯的片段信息，你能够将这些全部放在一起，然后他们看起来是有意义的，那么也能在你的生命当中开始工作。理解是从里面出来的，是从你的灵里面出来的，神的灵启示我们明白。这个原则对于所有的年龄阶段都适用，譬如孩子们的服侍，真理就是真理，你不会给小朋友教导与大人不一样的真理，但是你需要去教导他们能够有一个不同程度的一个理解。你可以教导最基本的东西，但是如果小孩子不明白你告诉他们的东西，那么撒旦也会立即将这些真理从他们里面偷走。对于所有年龄段的人，理解非常重要，这点对我来说怎么强调都不过分。